路德记第四章的第十四和第十五节的前半部分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敬的亲属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。当我们准备圣餐的时候，我们来思考这段经文。我们有一位救主，第一个是我们的现实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拿俄米的他的故事。她曾经有一个丈夫，她有两个儿子，她也有一块地，但是地上有了饥荒，在世师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开了伯利恒，去到摩押地寄居，在那里她的丈夫死了，她两个儿子结婚了。两个儿子也死了。拿俄米在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他单独在一起，有两个儿媳妇，都是摩押人。他过去有的一切都没有了，是一个黑暗的时候，是他生命中的黑夜。你能想象他里面多么的挣扎，他里面曾有希望，但希望没有了，他该怎么办？他转过身来，他要回到伯利恒以色列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回去的路程是多么一个缓慢和悲伤的旅程。他让两个儿妇回到摩押，他对路德和欧帕说，他说，这真是一个悲惨的事情，上帝与我反对。他觉得自己被上帝的护理击伤了，他有很多的眼泪，他恳求让两个女儿回去吧，两个 儿媳妇回去吧。路德说，不，你的神是我的神。所以他们就沉默地回去了。在路德和拿俄米，他们就走回了伯利恒。那个地方他曾经拥有很多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是非常让人谦卑的。我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，但我回来的时候是空手而回。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马拉吧。耶和华全能者使我受苦，我不再是拿俄米，那是甜的意思，我是马拉，是苦的意思。第一章的结尾结论是，所以拿俄米回来了，带着儿妇摩押女子路德。然后你就知道这大麦丰收了，他正好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，他们可以允许去那个田地的角落去，可以拾取一下剩下的麦穗。但这个男人鼓励他能够再来。他鼓励他，好像上帝在赐福于这路德。路德回到家里， 他与拿欧米分享他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拿欧米说，哦，上帝愿赐福于他这样的慈爱的人。因为波阿斯向死人和活人施慈爱，他是我们最近的亲属之一。哦，我知道他。路德呀，你要明天还要再去，你还要去接近他，他可以帮助我们。拿欧米知道没有至亲的亲属，他们是很孤单的。但是律法说，他至亲的亲属可以救赎他们。路德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他就让路德去找波阿斯，甚至与波阿斯一起睡觉。后来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至亲的亲属。那么那个至亲亲属可以先赎这块地。于是他就召集了十个长老，然后他就把那个更比他更近的亲属叫过来。那个人说，我不能，他说我不能赎他，赎这块地和路德，免得我自己的产业有碍，因为那个代价太大了，我不能这么赎了。所以长老们赐福于波阿斯，让他能够赎拿欧米和路德，让他能够娶路德。上帝给我们救赎者，这个至亲的亲属也是救赎者，这个很重要。这在希伯来文叫 Goel， 他是一个至亲的亲属，他能够从一个亲属当中，在他难处的时候，他手里的东西可以来赎他，他必须要买，最后要把它还给这个人，这个家庭。他们拿欧米回到拿欧米，他要卖掉他的所有的，而这个波阿斯呢，要把他买下来，在某一天还要还给他们。他在帮助赎那个非常需要帮助的人。你可以用两个方面来看，这个可以是一个特权，但他们必须来，并且还要接受这个代价，这个赎的代价。他必须愿意，他必须是有目的的，他必须是信实的，必须是无私的，因为最后还要给送回去。但是波阿斯他非常愿意的，他非常有目的的，他信实的，他无私的要来买这块地。所以这些长老们赐福于他，祝福于他。愿上帝赐福那进你家的这女子，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二人一样，让他得名声。所以上帝赐福于他们，然后就给他一个孩子。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第十三节。这就是我们的背景，我们透过这样的上下文，我们才能够更清楚了解这个意义。波阿斯可以赎他们，能够使他们的后代得名声。上帝给了另外一个救赎者，波阿斯不是唯一的。这个孩子出生了， 这个救赎主是从上帝而来，这个救赎者是一个福气，他是为整个以色列人来赎他，他会营养，他会供给营养给以色列人。这不只是一个家谱，这就是不仅仅是个家谱，他在告诉是从大卫后面要出一个救赎者。还有另外一个层面，这个自尽的亲属，这些女人们啊，他们在提到这个孩子的时候说这个是个仆人，这个仆人是上帝所赐给你的，他会给你赐福。但你要认识到这个福分是有两个的。第十四节，这些妇人们说，对拿欧米说。第十七节，拿欧米得孩子了。我们想到这是一个路德的孩子，我们觉得这个福分应该给路德，是路德的孩子，但你看到了，但这个。你看这个拿欧米，他去了摩押地带着希望，但是他那边没有任何的希望，他现在回来了，得到了福分。拿欧米得到了这个福分，虽然他的凄惨，他的卑微，在他的胳膊里面居然有这么一个福分，是有一个救赎主。虽然我们很苦，这就是两个树苗。波阿斯是一个救赎者，他有两个树苗，是一个事情。我们可以回到上一个礼拜，这是创世纪的一个树苗，有一个人要拿走罪的效果。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在出埃及记中，带离出埃及的时候，还有在约书亚记中，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有一个救赎者，有一位救赎主。那么关于波阿斯的这个树苗是有三章，但在这个框架当中有一个救赎主。俄贝德，对于俄贝德的描述只有几句话，是一个很小的树苗，但是都指向同一个事情，有一个救主。这就是我们的教训，这就是我们需要学到的功课。上帝告诉摩西，他要把他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，他告诉摩西，让摩西告诉他们，我要用我伸开的膀臂来救赎你们。出埃及记应该证明这一点。这个不仅是个人层面，也是个国家层面，让他们能够坚忍到底。虽然有黑暗的时候，但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他会救赎，他是个救赎主。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应许，他们必须要信任上帝的护理和他的救赎。 我们也要学到同样的功课。我们是否在信任上帝的救赎？他供应了我们，你如果看一下那些是梵高的那些素描本，你打开那些，他会很多的素描是关于一个对象的，他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一个框架。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图画，这个艺术家他素描，他最后的那个油画是基于原来的这个素描之上的。我们有波斯就是一个素描，它是起初的那个草稿，上帝将要借着这个素描来启示那真正的救主。他们还在以色列的土地上，这个时间仍然是黑暗的，是空虚的。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，人们可以继续到别的地方，甚至去了巴比伦。他们有些人回到自己的土地，回到以色列，他是很让人降悲的。没有一个事情是一样的，全是空的，他是苦的。圣殿也没有了，这个耶路撒冷已经被毁坏了，家人已经都分散了。那上帝是否忘记了他的圣约？这个救赎，这个波阿斯所指向的这个救赎，那么现在还有吗？这些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家里，他们心里头不只是有素描，有波阿斯这个素描，关于约书亚的这么一个素描，但上帝不断地给他们应许，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中，他们也知道这些应许。上帝如此小谕说，对雅各说，你是以色列，不要害怕，我用你的名来呼召你，我要救赎你。但这个救赎，这个应许怎么实现呢？上帝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，他已经救赎了以色列，以是耶路撒冷，上帝的救恩。这以色列没有有名的救赎者，没有任何一个大能者是救赎者。一年一年的过去，罗马人进来了，也没有什么营养。上帝可能是太生气了，以至于忘记了以色列和耶路撒冷，黑暗。是黑夜，但是牧羊人在放羊的时候，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，不要害怕，你们看，我带给你们大喜的信息。这个信息是给万民的，这些牧羊人相信了，虽然天空是黑的， 他们听到伯利恒要有一个救主要出来，这就是那黑黑的死亡的背景之下有一个光和生命出来。我们看到了救恩，这是以色列的荣耀，在这个黑暗当中，这个光发出来，它光进照进黑暗里面，这就是那一位，他要救赎以色列，他是以色列的荣耀，他是这世界的光。他说：“我是那生命的水，你们可以免费的喝。”这就是那困苦人的安息之所，这就是那以色列中要得名声的那位，他就是来营养你们的。是的，基督来了，救赎就可见了。它也是很复杂的啊，这个希律想要杀掉这个孩子，耶稣进了圣殿，他的父母也会问他，他家乡的人也怀疑他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他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一位吗？他的门徒们都离弃他逃跑了。这不是因为他不是救赎主，是因为这些门徒的不信。这就是那成就应许的那一位。这好像是一个轮廓，这个素描是为了将来救赎者所画的。这些围绕着拿奥米的妇女们说，他说上帝没有抛弃我们，没有给我们一个救赎主。然后上帝赐给了一个救赎者，把他举在十字架上让所有人看。这就是基督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这当然是嘲笑，但是也是对的。这就是救赎者，这就是耶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他是上帝的羔羊，他是弥赛亚，是那圣者。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他超乎万民之上，他是神圣的羔羊。他因着罪人而受死，他这就是他的应许。他完整的最后的油画，那细节就被显明了，它被记录了，这样你就知道。你可以读拿奥米的故事，你说我都相信这些，但你看到了救赎主活着，我们现在救赎主活着，他活着，耶稣被埋葬以后，人们很苦，我们盼望着他能够救赎以色列，这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信徒，他们没有希望了，但他们错了，他 他们以为他没有完成救赎，但是他已经完成了，他还活着，他还在今天活着。你今天上午来到这里，还要听到这是救赎者，他不只是一个旧约中有预言的，他已经在新约中成就了，他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你今天的盼望也是他。你今下周你要参加主的晚餐，这就是你的盼望。不是说每一个我们的前途如玫瑰一样光明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看到了各样的对照，你的心里面可能有各样的苦毒，你的环境可能有各样的不顺，你觉得我的将来会往哪里去，我有这样的属灵上的贫苦，我该怎么办？感谢上帝，他赐福我们，没有不留下救赎主给我们。在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上帝差遣他独生子，让他生在律法以下，这样叫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能够从律法中、咒诅中被赎出来。我们要相信这位救赎者，他还活着。你相信他活着，并且他为你的罪死了。你相信他曾把自己献给了你，要救赎你吗？你相信信靠上帝的应许吗？他借着教会，他在成就他的救赎。他每一个礼拜向你展示他这位救赎者是谁。这就是那位能够使你的生命复原，能使你能够重新得到营养。你如果不跟随救赎者的话，你就是照着自己的方式活着。你要哪一条道路？你要离开上帝给你的福音的道路吗？你要逃离这个现实？你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应对吗？有救赎者，不是只有一个救主，而是只有那唯一的救主。以色列人，他们读路德记，他们知道上帝有应许，所以他们就假装他们相信了。他们忘记了上帝是有能力来拯救的，他仍然在拯救。诗篇三十八篇，你们说你相信这些，但你忘记了他今天仍在救赎着你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验教训。我们来唱诗篇颂扬213:3-10和13节213。 在许多方面我们跟进这个历史的这条线，但我愿意更个人化的来结束最后的这一部分。你是否意识到你是一个陌生人、过路人，你在一个遥远的一个国家，你已经把你的背对着那上帝的福分，你经历了你的愚昧所带来的后果，你意识到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没有任何的，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一个可值得称赞的地方，你只有的污秽，你是否愿意转过来回去，回到上帝那里？这些事是为你们写的，为那些住在摩押地、住在以色列之外的人，上帝对他们说，有一位救赎主，你不需要摩押，你需要那位救赎者。那些在以色列人住了一辈子的人，他不相信救赎者，在浪子的故事当中，这个长子和这个到很远的地方浪费资财的这个小儿子都需要救赎，我们都需要救赎主。你可能一生都在这里，每个礼拜主日来两次敬拜，但是问题不是你花多长时间在教会，这问题是更近，你认识到，你是否认识到，你离开教会进入这世界以后，你是否意识到像浪子一样需要救赎主？这个福音的优美在于，它是为了摩押人，他是为那些浪子，他也是为外邦人，但只有一位救赎者，为所有的人只有一个，没有那位，你不只是一个贫穷，不只是空虚，你要死亡，要灭亡，完全的灭亡，是孤独的。你看到路德被鼓励去靠近那个波阿斯，你也要大胆的，你不要骄傲的，但是你要去寻找那位救主。这些轮廓，这些素描，它不是一个将来，上帝为应许赐给应许那些寻求他的人，我会给你们救赎主，因为这个救赎主他愿意救赎你。这幅油画已经完成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他是救赎，他上帝再次呼召你，让你来明白他，相信他，你要思考他。他不仅仅在说，2000年我拆了一个两千年前拆了我的儿子去救赎， 就好像圣经记载的一样，这整本圣经都在记录那救赎。你手里面有一本圣经，他的话语，他在解释这位救赎者。你不能只是去靠律法主义，你外表上行得好，不是有一位救赎者，在天下人间没有人可以，除了他以外无人得救，他会救赎你。你是否信靠他？我很害怕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他相信他自己，他救赎他自己，就在上帝面前他这么想，多少还在想我的经验，我的一些事件，我的一些想法，上帝可能在看这些。你错了，只有一位救赎主。这么情况会怎样呢？拿俄米说，我们只有两个孤单的妇人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的工作，让我们做这个事情，让我们做那个事情，让我们哦，这可以没完没了。但上帝已经差遣他的独生子，他是一个救赎主。有些人他们相信牧师，牧师他不会救你。你想，如果牧师们如果说了这些很准确的话的话，我就靠着这些话可以得救。只有一位救赎主，上帝已经完全的显明了他，我不能救你们，但上帝已经把他显明了，我相信他的话语。只有一位救赎者，每一个人他知道，如果知道他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位救赎者活着，上帝会把他从淤泥中拉出来，把他放在磐石上，他是那赐福于他们，他是那营养他们的，他是那赐给他们力量的，他把他们带出来，从黑暗中带出来，进入了那荣美的光中。你知道他是那位救赎主。一个好的话会让我们想起很多，这么救赎的图画他给了这个世界，你的反应是怎样的？我要歌颂我的救赎主，他对我是奇妙的，他在那残忍的十字架上，他为我承受了咒诅。哦，歌唱歌唱吧，他是我的救赎主，他用他的血他赎买了我，在十字架上他给我的赦免盖了印。我们再回到那个场景，回到拿俄米和路德，拿俄米把他孩子抱在怀里，这个至亲的亲属就在他身边，他是有福的。拿俄米的反应是什么？没有再多的苦读，这是甜美的，这是美丽的， 这是自由，这就是我要的。他是每天像那天一样高兴欢喜吗？不一定。但他明白，他认出啊、哦，我们要将来要有杰西、耶西，耶西后面要有大卫。他不用每天抱着俄贝德才能让他想起救恩来，这就是我的救赎者。你看每一天，罪人每次去被呼召去纪念他们的主，你要纪念主为你所做的。你纪念的时候，你纪念他救赎了你，他是愿意的，他没有一些犹豫，他成就了这个救赎是完全的有目标的，他知道他代价是什么，他成就了救赎，他信实的做了，他完全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了，他成就了这个救恩，是无私的做了，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，他这样做是让这个造反派他没有办法来抵挡他。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，他把自己给了我们，这样他就可以救赎我们出一切的罪恶，使我们洁净，成为我们特别的子民。你看，你知道这个救赎，你知道他救了你，他把你分别为圣，让你能够做善事。我们不能经常的经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救赎，但上帝说，你要相信这些应许，虽然现在是黑夜，但是那曙光就要来了。你那些知道救赎的人呢、啊、你要继续的经历，你要去等待那最后那完美的显现。撒旦仍然在试探你的时候，他告诉你，你里面全是罪恶。愿你幸运，谁会管你这些罪呢？无罪的罪人，无罪的人啊，耶稣，除非你为我死，我的罪怎能被赦免？我们要看他，求你赦免我，这就是救赎，这就是新的身份，这就是这个新的一个人的一个素描。这包括着路德不只是拿欧米的一个儿妇，他只是儿媳妇，他在最后第四章的时候，他是那俄贝德、耶西和大卫的母亲，是祖母，他看见了这个应许。你如果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要被呼召，你要活出这个新的身份，因为我的救赎者买了我，我用我不能付的价钱买了我，他已经恢复了我的生命，他让我重新成为一个仆人，能够服侍我的上帝，他拿走了我的苦毒，我的空虚，他给了我一切，他营养了我的灵魂，我要纪念他，他用他的好处充满了我，我要赞美他。问题是，你知道 这位救赎者吗？阿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这位救赎主，你的儿子被派到这个世界上来救那些世上的人。帮助你的孩子在他的救赎中得荣耀。主，求你继续帮助那些世上的人，让他们明白没有其他道路，让他们能够与你和解，回到你的儿子那里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你更大的把这个救赎者显明给我们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不论是在上课当中，还是我们继续今天晚上敬拜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借着你的话语和灵，求你赦免我们敬拜时候也是犯的罪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